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你面前，我们在这逾越节的晚上特别献上感恩的祷告，感谢主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血路，用他的血，用他的身体撕裂了圣殿的幔子，使我们今天得以面对面来朝见神，得以面对面进入神的同在。这是因着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是因着耶稣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赐了天父，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愿意来纪念主，求你苏醒我们每位家人的心灵，苏醒我们刚硬麻木不悔改的心灵，要让我们的心灵变得柔软，被耶稣十字架的爱再一次所得着，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的心常常被十字架的爱所吸引，所得着，所激励，让我们的心变得柔软顺服。主耶稣，我们纪念你，感谢你在逾越节，在2000年前的今天，你来为我们被杀献祭，你流出的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污秽。我们刚才家人们奉耶稣的名在神你面前所认罪的祷告你都听到了，求主耶稣的宝血就来洗净涂抹，赦免我们一切所承认的过犯，这一切隐而未现的罪，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涂抹，涂抹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圣圣洁洁的来领受主的身体，来领受主的杯。主啊，愿你在这个时刻来摸着我们每位家人的心，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大能的运行，带来神的同在，彰显神的同在，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被杀献祭的逾越节的羔羊，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看到复活升天的耶稣，看到在父面前仍然在代求的耶稣。让我们来纪念主耶稣，让我们的心完全的活过来，被主你十字架的恩感来激励，让我们的心在此刻是活热的，是活热的，让我们爱主的火再一次燃烧起来。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特别为家人们中间一切有恶心的，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刻除掉我们的恶心，当我们来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让这个恶心顽固的心实心硬心从我们心中被挪去，给我们一颗新造的心。主啊，我们特别来向你承认，主啊，感谢你，有的时候在我们中间，主啊，有的家人，主啊，特别你有这样的一种恶念，在婚姻中你想要放弃，你想要去放弃这个婚姻，你想要对你的配偶有这样的恶念，想要来离弃他，向主来承认你的罪的时候，耶稣的宝血来要来洗净你，要来，这是从撒旦来的恶念，现在在你心中已经成了坚固营垒，你要除掉这个恶心，你存着恶心必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也站立不住，求主来赦免你，主啊，除去我们中间的恶念，除去我们中间的恶心，主啊，不要让我们带着恶心来领受你的身体，奉耶稣的名，主啊，除去我们的恶心，家人们向主来求，呼求主，奉耶稣的名，主啊，求你除掉我的恶心，啊，除掉我的恶念，主啊，让我心中的这种自私苦毒这种想法，这种坚固营垒，这种只求自己利益的，甚至想要离弃配偶的这种想法，这种坚固营垒，奉耶稣的名除去，奉耶稣的名拆毁，主啊，来赦免我的罪，宝血来洁净我，除去我的恶心，除去我的实心，把我的硬心拿掉，主啊，给我一颗柔软的心，一个充满爱怜悯责任的心，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每位家人的心里面，神，你的怜悯，你的责任，奉耶稣的名都放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形象，让我们越活越像你，是一个充满爱的生命，让我们不再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让我们考虑的是愿意牺牲自己，愿意来无条件的去爱，去爱神爱人，让我们的心里满了神你的爱，宝血来洁净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好，家人们，我们现在进入逾越节的掰饼圣餐聚会，每位家人把你预备好的圣餐这个无酵饼奉耶稣的名，现在举起，把这个无酵饼举起来，在你的房间里面就把你的无酵饼奉耶稣的名两手举起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感谢你在这月节的晚上，你为我们被杀献祭，你的身体为我们掰开，你的身体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被挂在木头上，你的身体为我们受尽了蝎子鞭，被打得皮开肉垫是为了让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月节的晚上，我们要来怀着一个诚实感恩的心，一个欢喜的心，一个纪念你的心，我们要来纪念你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我们要来纪念你的身体。主啊，因为你为我们受鞭伤使我们得以今天能够得到健康，因为你为我们受咒诅使我们今天得到祝福，所以主啊，当我们来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奉耶稣的名，主啊，你让一切的疾病咒诅从家人们身上离开脱落，让你的得胜复活彰显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在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在你的基督的恩典里被得以保守，得以彰显出来你的救恩。主啊，让家人们凭着信心来领受你的身体，每位家人，我们奉耶稣的名来领受主耶稣的身体。现在你可以先等候，有的家人还没有拿好，我们端着这个耶稣的身体的时候，现在已经是耶稣的身体了。你来思想主，思想主为你被杀献祭。思想主为你受咒诅，思想主的身体为你被挂在木头上。我们也可以等候一下，因为有的家人还需要来拿到这个饼。思想主为你受的鞭伤，主啊，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你为我们受鞭伤是为了让我们得医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是为了让我们得到祝福，好让咒诅脱落，一切的疾病的咒诅、死亡的咒诅、罪带来的咒诅、家族性的咒诅，奉耶稣的名，当我们来领受你身体的时候都要脱落离开我们。呼啦巴山德里希拉巴哭啦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松德里希拉巴空德里希拉。没有受洗的家人不能够领受圣餐，要抓紧时间受洗。乌拉巴山德里希拉巴康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松达。好，家人们奉耶稣的名可以领受主的身体了。没有受洗的人都不能吃。好，现在举起你手中的葡萄杯，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耶稣，这是你的宝血诚然为我们流出，你在十字架上流尽了你的宝血，为多人流出，洗净多人的罪。所以当我们来向你来认罪悔改的时候，主你的宝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除掉我们天良的亏欠，你的宝血回答仇敌的控告。当我们领受你的宝血的时候，你的宝血就涂抹在我们的家庭门楣上，涂抹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来遮蔽保护我们，使一切想要攻击我们的仇敌都越过我们， 无法触碰我们。
阿门。
好，奉耶稣的名，每位家人可以举起你手中的杯来思想耶稣的宝血，先来等候。思想耶稣的宝血如何的在那骷髅地，在那十字架上一滴一滴的流下来，每一滴都是那么的宝贵，每一滴都是重价难买的，一滴一滴的流下来，汇成了小溪，是为了洗净你所有的罪。思想主耶稣的宝血里蕴藏着耶稣的生命，蕴藏着耶稣对你满满的爱。当你在做罪人的时候，主诚然毅然决然地为你上了十字架，没有一点勉强，甘心乐意地为你流出了宝血，因为他爱你。这是他爱你的明证，这是他与你所立的血约，也是平安之约，是因着他的宝血所成就的。所以每位家人举起你手中的杯来领受耶稣的宝血，奉耶稣的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奉耶稣的名领受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主啊，我们就是你的人，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你的人。主啊，感谢你再一次在这逾越节的晚上给我们这样美好的聚会，让我们借着圣餐与你联合。求你复活的生命现在就来充满我们，你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现在就充满我们。求圣灵将让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现在运行在我们里面，充充满满的运行在我们里面，充充满满的运行在每一位家人里面。奉耶稣的名，主啊，因为你的身体已经为我们掰开，你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你的身体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和咒诅，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身体。所以奉耶稣的名命令一切的咒诅离开我们每位家人，奉耶稣命令一切的咒诅离开我们每位家人。主要每位家人来凭信心来领受主的健康，领受主的医治。奉耶稣名命令一切的咒诅离开每位家人，一切的咒诅离开我们。奉耶稣命令一切的疾病离开我们，奉耶稣命令一切疾病离开我们，斥责一切疾病的权势，斥责一切阴间死亡的权势，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一切的黑暗权势，奉耶稣的名，靠着耶稣十字架神圣的献祭，奉耶稣名废掉这一切的疾病的权势，死亡的权势，要离开我们的家人，离开我们每位亲爱的家人，离开我们每位亲爱的家人。奉耶稣的名，求你的健康临到我们，你的平安喜乐临到我们，你复活的大能临到我们，你的健康喜乐平安都临到我们，你的祝福也要临到我们。主要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你的身体，已经吃了你的肉，喝了你的血。主要感谢你复活的生命彰显在我们中间，彰显在我们的灵魂体。主要感谢你赐福于我们。主啊，感谢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主啊，感谢你来带来医治释放。接着我们圣餐的联合，让疾病，让咒诅，让这黑暗权势都远离我们。这些仇敌加在我们身上的恶断开，奉耶稣名断开，奉耶稣名断开，奉耶稣名断开，释放神的百姓去侍奉神。奉耶稣名释放神的百姓，奉耶稣名释放神的百姓，奉耶稣名释放神的百姓，去侍奉神。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因为你在逾越节的时候，主啊，在逾越节的前夕，神你就救了以色列脱离埃及的奴役，将一切追赶以色列的埃及的追兵、法老的追兵、法老的马兵投在深海里，投在红海里。主啊，今天借着逾越节圣餐，主啊，奉耶稣名宣告，神你要这样做，你也要如此做，你要将追赶我们的法老的军兵，这一切的污鬼邪灵，也追赶我们多年的仇敌，奉耶稣名投在深海里面，奉耶稣名投在深海里面，奉耶稣名投在深海里面，奉耶稣名宣告，我们的眼睛必不再看见他，奉耶稣名我们的眼睛必不再看见他，奉耶稣名我们的眼睛必不再看见他们。主啊，感谢你使我们得以站立在你面前，一切的仇敌在我面前站立不住， 因着你十字架的联合，
阿门，
因着你的宝血，
阿门，
来回答仇敌一切的控告，
阿门，
来摧毁魔鬼在我们生命的作为，
阿门，
主要一切的仇敌在我面前站立不住，
阿门，
主要感谢你来释放我们的家庭，
阿门，
让我们的家庭脱离一切家族性邪灵的捆绑，
阿门，
主要如同你灭了埃及人的长子，但却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
阿门，
主要你也要来拯救我们的家庭，
阿门，
让他灭命的远离我们的家庭，
阿门，
奉耶稣的名支取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家庭，
阿门，
遮盖我们的家人，
阿门，
遮盖我们所爱的人，
阿门，
啊！灭命的石柱要远离他们，现在乌鬼邪灵不能触碰他们。奉耶稣名宣告，耶稣的宝血遮盖他们，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的家庭，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主啊，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被杀献祭了。主啊，感谢赞美你。我们来领受耶稣的宝血。主啊，我们已经借着圣餐与你联合，你的宝血在我们身上。从此以后，人都不要来烦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十字架的记号。奉耶稣的名，我是有记号的人，我是有耶稣宝血记号的人，我是有耶稣十字架记号的人。奉耶稣名，命令一切搅扰我的邪灵远离我，搅扰我家庭的邪灵远离我的家庭，不得再触碰我，不得再触碰我的家庭。主啊，感谢你将这追赶我的军兵全部投在海里面，感谢你使我踏红海如甘地，说要进入迦南美地，奉耶稣名我释放自己，赶快说佛，奉耶稣名释放自己，奉耶稣名释放自己，进入基督里的丰盛，进入基督里的丰盛，进入基督里的丰盛，进入迦南美地，进入迦南美地，进入迦南美地，要得地为业了，
要得地为业，
要得地为业，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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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圣灵荣耀的工作在我们中间，感受到神的荣耀已经倾倒下来，带来释放，带来医治，带来一个得胜和荣耀，一个得胜荣耀的水流已经流向你了。哈利路亚，每位家人，我们来领受，带着领受的心，我们今天要来分享逾越节的先知性的话语。我们已经分享了两天了，我们继续来分享，愿神来向我们说话。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圣灵，我们赞美你，我们需要你，你继续向我们每位家人来说话。家人们，继续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赐下活水，赐下玛拿，高抹神仆人的口，求主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主，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晚上的信息分享，求神向我们说话。我们来翻到哥林多前书5章7到8节，贴经文的家人，哥林多前书5章7到8节，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在这里面也涉及到了，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要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比，诚实真正的无教比。我们要思想什么叫诚实真正的无教比。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要把旧教除尽。旧教我们知道就是啊，我们的一些里面的这些旧有的罪的循环，一些过往生活也许你没有得胜的，没有得胜罪恶，没有得胜老我，这样的一些旧教，这些旧的循环，罪恶的循环，甚至咒诅的循环，我们要除掉它，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恶毒在原文里面也是阴毒， 这里面开始讲了，听好了，我们现在求圣灵开启我们。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这里面所讲的是属灵的意义。所以我告诉你，在新约里面，我们守律法、守犹太节期，我们都不是照着犹太人的那个方式了。我们是因为他们是照遗文的旧样，我们是照着心灵的新样。这里面就出现了，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其实他所讲的他并不是在讲这个，只是物质上的，他在讲什么呢？下面就说了，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这明显是在讲人的心，是不是？是在讲心灵的，有没有？是在讲心灵的。所以主从来没有废掉我们的律法，也没有废掉犹太节期，只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用心灵的新样来守了，不是用遗文的旧样。哈利路亚。所以你可以在很多的经文都可以发现这方面的意思。愿圣灵开启我们，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比，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比。其实诚实真正的无教饼不是别的，乃是我们这颗认罪悔改的心，被洁净过的心，也就是我们心灵的圣殿，也就是我们心灵的圣殿。哈利路亚。因为前面讲的不用旧教，就是不要有恶毒啊、邪恶的这些心灵这些想法、这些思想要除掉。所以用真正的无酵饼，那么就是我们心灵。因为耶稣说时候到了，人拜父不是在这山，也不是在那山，不是在用旧的遗文和律例里面来拜，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耶稣说这话的意义你明白吗？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时候到了，就是现在。哈利路亚。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到了，一直到现在都是。所以主在讲什么？在讲心灵的圣殿。神所看重的从来不是物质上的。所罗门大卫王费尽了毕生的精力建造了圣殿，以至于圣殿富可敌国。所罗门的圣殿任何的国家到现在都无法来造出来了，就算你耗尽国力也无法造出来。但是神根本不重视这个。我们发现在所罗门的儿子这一代，圣殿就被掳了，圣殿就被掳了，有没有？圣殿里的金器银器都被掳走了。神看中了吗？为什么圣殿要被掳？因为神说我的荣耀要离开这个圣殿，没有我的同在，祭司百姓都犯罪，从国王到祭司。所罗门娶了那么多的异国他乡的女子，与他们的偶像犯邪淫，神的荣耀离开了，整个以色列陷在罪恶里面。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又算得了什么？哪怕富可敌国，哪怕这个圣殿价值几兆亿，在神眼里也是一文不值的。神的荣耀离开了，短短几十年而已。因为神从来不看重这个有形的殿，神看重的是心灵的圣殿。神永远都是这样的。因为我告诉你，就算所罗门的圣殿最繁华的时候，也比不过天堂上铺地的一块砖。天堂上铺地的铺大街的一块砖都是明透的玻璃，像金金明透的玻璃，地上根本就没有，又算什么呢？而但是神看重的是一颗忧伤痛悔的灵，一颗忧伤痛悔的心。神看重的是一颗心灵。阿们。所以这里面在讲心灵了，心灵的新样，要用诚实无伪的心，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神看重的是一颗心灵诚实。哈利路亚。神看重的不是你的教会的乐器多么好，在韩国有的教会一个喇叭都是银子做的，一个号角都是银子做的，光音响设备下来几千万。但是如果教会不悔改不圣洁，在神耳中听来都是噪音，都是杀猪一样的嚎叫声，神厌烦这声音。因为在旧约里面神说过这个话，神说让你们的噪音离开我。在汉语圣经它翻译不出来，汉语圣经翻译成让你们的琴瑟远离我，但在英文圣经是让你们的噪音 noise 这个词汉语没有翻译出来。神说你们的琴瑟是噪音，不要在我耳边响起，哪怕你们在敬拜，我厌恶这声音。 因为百姓的心灵是拜偶像的，百姓的心灵活在罪恶中。神要的是一颗诚实无过的心，打到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哪怕你五音不全，哪怕你唱歌把人都把小孩都吓哭了，但是神听起来非常好，神听起来很享受。哈利路亚，我们要认识神，人类的极限在神看来也是一点点而已，但能打动神的只有人的心，人的心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哈利路亚。所以圣经上总是在讲心的问题，这里面讲犹太节期也是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其实就是大家一起说心灵的圣殿，
心灵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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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所要看重的。所以圣经屡次强调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是由你这个心，神看重的只有你这个心。你的那点钱，你有多少钱，你有几千个亿在神眼前，你跟一个穷人也没啥区别的，神根本不稀罕。天堂大街都是用金金铺的，还是明透的玻璃，这样的金金纯度达到这个程度，天堂的黄金多的太多了，用来铺街的，你想象过吗？我估计还有很多剩下来的，铺街道铺完了估计还能堆几座山，都是用金金的玻璃，金金的像明透的玻璃的金金垒的山，是用来啥也不用就堆在那玩的。所以天堂是极其富有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所有的一切在神面前都不算什么，但我们的心灵在神面前是神所看重的，一颗忧伤痛悔的灵，一个诚实无过的心，一个纯全正直的心，一颗心灵诚实的敬拜是神所看重的，一颗感恩的心都是神所看重的。阿们。所以这里说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不要用旧酵，把你那些宗教条例，那些宗教形式的敬拜，那些在形式上来侍奉神心灵却是远离神的，用嘴巴亲近神的这些旧教，奉耶稣的名要除掉。对，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三节有家人已经打出来了，要是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在英文圣经里面是 noise， 我不想听见你们的这个噪音， noise 就是噪音的话，汉语它这个比较翻译的不够精准，这个说到了神的厌烦。所以不在乎我们能够多么的来鼓瑟弹琴跳舞敬拜神，在乎的是如果你的心灵是否是真实的去爱神，是诚实无过的，是一颗用心灵诚实去敬拜神，哪怕你在地上打个滚，在地上翻个跟头，神都是喜悦的。阿们。有声音怎么样？声音远吗？所以我们需要用心灵来敬拜神，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把你的旧教除掉，把你的旧教除掉，愿主在这逾越节的晚上把我们的旧教除掉，让我们所看重的没有别的，是心灵的圣殿。有的人在拼命的想要把自己的教堂盖得更豪华，更加的成为城市第一，全国第一，没有任何意义。神要的是否你爱主第一，如果你爱主第一，那在全宇宙都是有意义的。哈利路亚，别的都是假的，说毁灭就毁灭，神根本连一点怜惜都不会。所罗门的圣殿那么的豪华，普天下的教会加起来也没有所罗门圣殿所花费的万分之一，可是神在几十年内就让他被巴比伦所掳，巴比伦向来就是神的仇敌，神任凭他的荣耀被践踏，任凭他的荣耀离开。为什么？因为神的百姓的心灵的圣殿没有被建造起来，所罗门的圣殿建造起来了，人的心灵的圣殿倒塌了。所以要所罗门的圣殿又有何用？所以神允许他被毁灭，到现在都建不起来。我们看重的是神所看重的，家人们，问你旁边的人，你看重的是神所看重的吗？神看重的是心灵的圣殿。你扪心自问，你心灵的圣殿建造的怎么样了？阿们。所以你需要的考虑的是这个问题，不要活在外表上， 不要在教会里是过着敬虔的生活，在家庭里、社会里、生活里面过着另外一个嘴脸，那是两面的人生。这样的话也是带着旧教来侍奉神，那样你也是不是诚实真正的无教比，也需要来悔改。我们不能跟神做宗教的游戏，我们爱主是真实的，我们爱主是严肃的，我们爱主是认真的。阿们。那些不认真的，这都属于旧教，吊儿郎当的这些信徒都是用旧教来侍奉神。神不需要你每个周日来敬礼拜，敬个义务，好像来，好像你敬个义务来啊，聚个礼，聚个会，好像你就算是信耶稣了。你不需要，你信耶稣是为你自己的，你不是为了主的，你信耶稣是救你自己的生命的。所以我们要撕掉这些宗教的捆绑、宗教的面纱、宗教的锁链、宗教的木乃伊，要用这个宗教，其实也是其中我所讲的旧教。倘若我要把这个经文讲细的话，今天晚上就一直讲这个了，但是我不想讲太多，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旧教有很多，旧教有很多，小的个人，大的教会，大的国家，大的很多啊、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旧教，除掉旧教，奉耶稣的名除掉旧教。
奉耶稣的名除掉旧教。
阿门。
阿门。
建造你心灵的圣殿。时候到了，现在是建造心灵的圣殿，所以我从来不惧怕什么逼迫。如果那个教会在逼迫中啊、教堂关门了，教会就倒闭了，说明这个教会从来不是耶稣的教会，从来没有人能毁灭耶稣的真实的教会。阿们。
阿们。
能够被关闭让教会不复存在的，那就不是教会，那是一个宗教，神也不会纪念他们，因为主从来就不认识他。神的儿女谁也毁灭不了，真实的教会谁也不能够毁灭得了。哈利路亚。耶稣说末世来的时候，主说我要连扬进我的场，在逼迫中倒塌的教会，在逼迫中倒闭的教堂，说明就是耶稣要扬进的场。我们需要真实的信心，需要被火来炼净。有逼迫那是好事，让你的心被炼净，看你是真的假的。愿神怜悯我们，被炼净的时候，最后我们能站立得住。
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在现在逾越节的晚上，除掉你的旧教。你如果有旧教，你很难站立得住。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教比。哈利路亚，主啊，感谢你，赞美你，神赐下的先知性的话语。诚实真正的无教饼不是别的，乃是我们这个被洁净过的，分别为圣的，用心灵诚实敬拜神的这样一颗心灵的圣殿。其次我们来思想啊，没有被发酵的无酵的饼呢，它就是什么叫无酵？没有被发酵过的，所以它是很紧的，而发酵过的面呢，它会变得很蓬松很大，然而却是虚浮的，有没有？死面是不是很紧凑？
是。
你用死面做的馍吃一个就饱了，你去街上买那种蓬松的馍吃两个可能也不饱，吃三个有的时候，有的人能吃四个，甚至还不觉得饱。但是没有发酵过的面，你吃一个那样的馍，你都撑得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有属灵预表的。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在逾越节来出吃的是无酵饼，也让我们思想，这有一个属灵的亮光，我愿意给大家分享。也是我在思想的时候，圣灵会给我一些开启，我愿意给大家来分享。这是先知性的话语。我们来看林前三章十到十七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七节。没错，在说这话以前，我要提醒大家，宗教就是一个教，是旧教，是法利赛人的教，要远离它。哈利路亚。愿神除掉华人教会的宗教的这个旧教。哈利路亚。愿华人的教会是被洁净过的，是分别为圣的。哈利路亚。是复兴的。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到十七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 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思想这话语的奥秘。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活在地上走这一趟是干什么？基督徒在地上活这一生是为什么？跟我一起说，家人们，在房间里的家人也跟我一起说，我这一生是为着建造我在天上永恒的房屋。阿们。你要知道，你在这地上有限的人生，短暂的建造却决定了永恒里的结局。天上的房屋，你的房屋是需要你来提供建材的，而你提供建材是在地上提供，不是在天上提供。到天上你就看现成的品了，在天上你没有建造的机会，在地上你有，因为天上没有侍奉神的机会，在地上我们是侍奉神的，在天上我们是昼夜敬拜神的。哈利路亚。但是你天上房屋的建造取决于你地上几十年的建造，所以圣经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土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知道说神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别人就是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大家一起说，自己的房屋
自己
要谨慎，
怎样在上面建造。
下面开始讲了，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房屋的根基地基是打好了，谁的？
耶稣。
逾越节的羔羊替我们被杀献祭了，被挂在木头上，打好了地基。你看那个十字架被竖起来的时候，得深深的把地先打一个洞，把那个十字架插进去，这好像打地基一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为你打地基的。耶稣基督是头块房角石，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别的房角石。阿们。那么下面的事情就是我们了，我们要在上面建造。怎么建造呢？你发现会在地上的信徒会往天上提供几种建材，有人会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有人会用草木和秸来建造，这是一个极大的分别。正因为有这两种建造，所以神说你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现在我们来思想，如果一个人盖房子，他用草木和秸来盖的话，可能两三天就能盖起来了，有没有？在云南到现在还有草木和秸盖的房子，两三天就盖出来了，快得很。有的人用竹子盖房子，一个月不要，两个礼拜稍微费点劲，一两个礼拜也就盖起来了，很大的房子。但如果要有人用金银宝石来盖造房屋的话，那么我们想象一下，需要多少年来盖一个房子？不是，咱们要清楚，这是金银宝石，不是那个水泥砖啊。金银宝石你得去，甚至去打磨、去雕刻，我估计几十年你也盖不了一栋小小的房子。可能一个十平米的房子都要几十年来盖出来，有没有？速度慢不慢呢？非常的慢，比起那草木和秸的房子，两三天简直就好像你都没有在盖，没有在建造一样。 这就好比人在地上，神的仆人在地上来侍奉神。我先说神的仆人，再说信徒。就好像神的仆人在地上来侍奉神，有的人侍奉神是轰轰烈烈的，好像看到他的事工还有各方面都是轰轰烈烈的，好像是很大规模的，好像是很成功的，在世人眼中看他都是成功的。但是当他死的时候，你发现他并没有带来多少影响力，他所传的福音那些人早都不信了，他所带的教会人们早就去爱世俗了。所以他的势头好像来如旋风，但去的时候如清风，来如旋风去如清风，不带走一片云彩走的时候。所以这样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的仆人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因为草木禾秸来建造速度很快的，规模也很大，就好像是用发过酵的面蒸出来的馒头是蓬松的，大不大？大。就像很多仆人追求的就是我的事工大不大，我的教会人多不多，我的名声大不大，他追求的就是大大大。而保罗追求的是小小小，你知道保罗的名字就叫小，保罗的名字希腊文的意思就叫小。保罗是说我是最不配的人，我是罪魁。保罗一直是谦卑的来侍奉。可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的，求主来怜悯我们。神说你要谨慎，你用什么来建造？有的人全靠的是外面的包装，魂里的力量，精湛的口才，演讲技巧，各方面的资源来侍奉神，全部是草木禾秸。在外表上看起来规模宏大，似乎是短短几年就为主做了大功，然而当神试验的烈火来时，你看到圣经的经文怎么说？到那日必有火发现，神的火要发现。当神试验的火发现的时候，这些仆人的工程会怎么样？顷刻间被烧尽成灰，因为它是草木禾秸，建造的快，烧的也快。所以他走了以后，就是不带走一片云彩，没有任何影响力，在地上没有，在天上也没有。而有的神的仆人虽然死了，可是他的书，他的信心，他所带来的果效依然在说话，因为他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你想，如果有人来侍奉神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话，有火发现再烧，能不能把金银宝石建造的房屋烧掉？不能。金银宝石的房屋仍然会存留下来，这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虽然建造的时候可能默默无闻，就像有些神的仆人侍奉神是默默无闻的，也不张扬，也不张狂，也不显眼，但是却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忠诚地把福音传了出去，用膝盖，用眼泪，在内室里面接着祷告，靠着圣灵来侍奉。也许人看不到，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许他甚至挺贫穷的，在外边别人看起来这个人好像甚至看起来比一般的人还要看起来还要可怜一样的，但是在天国这样的人是伟大的，外表上看不出来伟大，然而他却真实的脚踏实地的完成了主的托付。到那日烈火显现的时候，他的工程是永远屹立不倒的，因他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所以他在天国要被称为大的。哈利路亚。故而我想说的是，不在乎外表的轰轰烈烈，乃是在乎内里的紧紧跟随，深深仰望。跟我一起说，不在乎外表的轰轰烈烈，
不在乎外表的轰轰烈烈，
乃在乎内里的紧紧跟随，
乃在乎内里的紧紧跟随，
深深仰望，
深深仰望，
膝盖下的服侍，
膝盖下的服侍，
流泪的侍奉，
流泪的侍奉。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要去思想什么叫做草木禾秸？什么叫做金银宝石？今天你是用什么来建造？侍奉神的仆人和使女，我们要特别思想。今天我们是用什么来侍奉？ 我们是用人的血气呢，还是人的智慧、聪明、才智、才干来侍奉神？在旧约圣经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大家一起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这句话在讲什么你知道吗？他在讲什么叫做草木和节血气，出于人的血气的，出于人的魂的，出于人的肉体的，都是草木和节。很多人都是用肉体来侍奉神。有人想着我的文凭比你高，你都没上过学，我怎么都能追上你，我当神的仆人，我肯定要超越你，你就靠边站。你这样的心态是，我告诉你是被咒诅的，你要来悔改。神从来没有用你的文凭来侍奉他，神给你文凭是好的，但是你的心态需要先死过一次。摩西他的文凭最高，摩西他是埃及的王子，学了世上所有的学问。如果你给他用 PhD 就是那个博士头衔，他能得几十个博士头衔。但是当摩西想要靠自己的才干博士头衔来侍奉神的时候，甚至他体育也是一个总冠军了，上去一拳就把人打死了。他的知识头脑策略也都是埃及的王子的，学了一切，他的教育程度是最高的。结果呢，两个犹太人都不服他，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他就开始逃命，神不使用他，不给他权柄。神说你这样的情况我不用你，你就算有才干有血气，但现在你是用草木和节来建造我的工程，所以我不使用你。神怎么来使用他呢？把他放在旷野牧羊40年，直到他80岁，人的血气早都已经没了。80岁的老头哪有血气呢？是慈祥的老头了，慈祥的老伯伯了。到这个时候神开始呼召他了，说摩西，摩西。以至于摩西这个时候说，主啊，你现在呼召我，我40岁的时候身强力壮，啥都有，埃及的王子拼命的想要侍奉你，不给我机会，你现在要来，我来服侍你，我不要，你爱找谁找谁。神怎么呼召他，他都说我是个哑巴，你不要找我。不过摩西并没有撒谎，他牧羊了40年，他确实说人话都说的有点结巴了，因为40年跟这个动物在一起，没有人陪他说话，他妻子跟他说话。你要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牧羊不像在中国牧羊，他可能一离家都是半年几个月，他要一直带着羊群去走走走，最后回来，所以他见妻子的岁月，我估计一年能跟妻子在一起有没有一个月都很难讲，中东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摩西跟他陪伴他最多的是羊群，直到神磨练他40年，一切的才干没有了，天天听见的是羊叫声，看见的是羊脸，闻到的是羊粪味，摸到的是羊毛，甚至他穿着也是，我估计也是羊毛做的衣服。摩西完全的降卑了，以至于他觉得人和这个羊有什么区别呢？所以神呼召他，他说你爱找谁找谁，反正你不要找我，我现在是已经是没有啥用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是摩西已经死过一次了，他认识自己了，人的血气没有了。阿们。在这个时候才能被神使用，哈利路亚。你发现神使用他的时候恢复了他，恢复了他的容美，恢复了他。你可以看到摩西所写的歌，神让他的才干恢复了。摩西之歌就是逾越节之歌，哈利路亚。摩西的歌好不好？一看简直惊涛骇浪的，那文词也优美，读起来也非常的爽口，百读不厌，非常的有文采。这是神在恢复摩西他的才干。现在神反而使用他的才干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才干是被破碎过的，是被经历过死亡的。大家一起说，经历过死亡，
经历过死亡，
经历过破碎，
经历过破碎。
这样的器皿，
这样的器皿
被神恢复以后，
被神恢复
是贵重的器皿，
是贵重的器皿。
阿们，
阿
们。我告诉神要开始来恢复他。保罗被破碎以后开始恢复他的才干，保罗比彼得做的就不一样了。保罗的书信我们读起来是有理有据的，逻辑分明的。彼得的书信就是说到哪就是哪，因为他们的起初他们的才干也是不一样的。 但是保罗必须要先经历亚伯兰的那个旷野，保罗要先经历大马色路上的这种破碎，这种光照，然后他要去亚拉伯的旷野待了三年，那是一个破碎致死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需要先被破碎，经历过神的雕刻，然后我们才可能有金银宝石的工作，因为金银宝石是雕刻的。阿们。所以神要的是金银宝石的侍奉，不是草木和解的。我并不反对你有文凭，你有才干来侍奉神，但是你需要先破碎自己，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被神来破碎。不要以为你有才干有文凭有口才你就能侍奉神。我告诉你，如果神不破碎你，到最后后悔的人是你。神破碎你说明神爱你，是你的恩典。神如果不破碎摩西的话，摩西不会做成，摩西不会成为整个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神的仆人。所以在神家里面，不死就不能生，想生就得先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它就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必须被破碎了，五饼二鱼必须被掰碎了才能分给五千人吃饱，玉瓶必须被打碎了才能够高在耶稣的脚上，否则你不配高在耶稣的脚上，主都不要。必须破碎了。所以感谢主，被破碎过的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所以我再提醒你，什么叫血气，什么叫做草木和解。如果你没有被破碎过，神的仆人没有被破碎过，这样的仆人是教会的祸害，这样的仆人早早的悔改，否则将来就太迟了。被破碎过的仆人才能带来生命的建造，被破碎过的仆人神才悦纳他，他才能够建造金银宝石。没有哪个仆人不被破碎的，从旧约到新约，从教会的历史，没有哪个仆人不经历过破碎能侍奉神的，否则他就是一个假的，他的侍奉是存立不住的，因为那是草木和解的工作。火不试验的时候也许人看不出来，火一旦试验人就能看出来了，成为灰烬，没有任何影响力，在天国他也是小的，甚至能不能进天国也很难讲。所以我们需要来及时的悔改，交在主的手里，让主来破碎你，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这就为什么耶稣说，人若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如果我们不被破碎，我们不就是不背十字架，我们无法来侍奉神，我们也无法来跟随主。所以我刚才讲的神的仆人，我现在讲信徒。信徒也一样啊，我们不是说光侍奉神才是在建造房屋，我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侍奉。大家一起说，我每一天的生活，
我每天的生活
就是侍奉，
就是侍奉。
因为心灵圣殿的建造，是跟你的生活有关的，
是跟你的生活有关的。
阿门，
阿门。
所以每一天我们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做人，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提摩太给保罗说，为我祷告，让我知道怎样在神家行事为人。哈利路亚。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在神家行事为人，就是教导你怎么样来建造金银宝石的工作，就是教导你怎么样来建造心灵的圣殿。阿门。很多人以为我做了什么事才算是侍奉神，不是这样的。我记得有一位劳伦斯弟兄，他说，我因着爱主的缘故捡起地上的一根稻草，就好像领圣餐一样，在侍奉神。这话很多人不会理解，因为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他无时无刻都在神的同在里面，在亲近主。这样的人，我跟你说，他吐口吐沫都在侍奉神，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他说，我在地上捡一根稻草都是在侍奉神。哈利路亚，
阿们。
他的生活就是一个侍奉，不在乎我们为主做了多少，在乎我们有没有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阿们。所以实际上说，无论做成什么，要用心灵，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什么意思？这样做就是侍奉神。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是用心，是在心里做，
是在心里做，
好像为主做的，
好
这就是侍奉神了。阿们。侍奉神不是在乎你在讲台上你才能侍奉神，从来圣经没这样说过。侍奉神是在生活上，你的一举一动你都要操练来爱神，来为主的缘故。所以在使徒行传说，人的生活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你有没有看到你的生活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主？主今天收回你的气，你都呼不了气了，你也吸不了气，有没有？
有。
神让你知道你的一呼一吸都需要主，需不需要？
需要。
每位家人，我们来深呼吸一下。你吸这口气有没有邀请主？有没有邀请圣灵？我知道有的人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因为你从来没有认识到你是多么的需要圣灵，多么的需要神。我告诉你，神今天晚上收走你的气，你就已经呼不了气了。所以有的家人觉得很理所当然，我就该呼气，这空气就是我的，我想呼就呼，我不需要神。我这会儿想看电视我就看电视，我这会儿主要我不需要你，这会儿是我娱乐时间，你靠边站。现在我下班了，我需要放松，等会儿我去教会的时候我才需要你，现在我不需要你。这就是旧教，这就是法利赛人的灵，这就是宗教的灵，这说明你活在草木和节里面。阿们。我现在讲得很深了，现在是先知性讲道，求主来怜悯我，主要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神在告诉你，你的一呼一吸动作存留都需要主。你需要有的时候你躺下，你的我给你做我个人的见证。我觉得这么多年神特别在训练我一件事情，我到现在才开始慢慢的明白了，但是这个会比较深刻，有的人会听得懂，有的人可能听不懂，听不懂没关系，听录音求主启示你。这些年我开始开窍了，我明白神在我生命中在做什么事情，神在操练我进入一个状态，就是无论我醒着睡着，或者半夜起来，或者我走在路上，或者我上厕所哪怕，或者是我吃完饭散步，神都在训练我。一开始的时候训练我进入方言祷告，现在的时候进入到方言祷告加心灵的祷告，进入到总而言之进入到无论是我醒着还是半夜醒来，我就在操练自己，不是我操练自己，我发现是圣灵在操练我。有的人说我没有看见你很长时间在祷告，我说你不需要看到，我一直在祷告的状态。当然我现在没有达到这么完美的状态，但是我发现这些年神开始让我发现了这是一个更荣耀的领域，这些年我开始进入了，在慢慢的进入一点点，所以我只能分享一点，因为我只看到了一点，但我发现太荣耀了。哈利路亚，愿神来开启我们。我与你分享的是我人生最大的宝藏，但是我并不是说我已经达到，我只达到一点点一丁点，但我发现这个荣耀已经让我得到极大的祝福。我现在发现我开始明白神在做什么了，这些年我发现神训练我，开始我发现我进入到一种能够时刻的来保持在与神的这种连接里面，包括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邀请神，邀请圣灵，买衣服也好，买什么也好，干什么也好，我都会邀请圣灵。我不是光祷告的，而是我心灵的声音会自发的，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自发的状态了，就是我会自发的邀请神。我半夜一起来我就会主耶稣我爱你，我需要你，我感谢你，我会喊耶稣的名字，很自然的，不是说我强迫自己，我说啊要祷告了，没有这样的，而是已经进入到一种自发的一种状态，是与神联合。这些年我发现我现在开始明白神往些年为什么操练我。我以前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吃完饭我就喜欢行走祷告散步，就当散步了，但我会不断的方言祷告。后来我发现这样过了几年以后，发现我的灵开始持续的在一种祷告的状态里面。所以我现在开始明白圣经所说的不住的祷告是什么意思了。不住的祷告并不是说我们定一个时间段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段来祷告，不是的，而是说你整个人从你睡着醒着你都是不断的在联合与主联合。怎么达到的？你要有神的启示，看到我真的一呼一吸我需要主。你知道我经常神训练我躺在床上，我就去思想主，去爱慕他，去与他联合。有的时候我也并没有去祷告，我就躺在那里，我也没有发声，但是我在心里面不断的在与他相交。 啊，进入一种深深的契合。当这个，这不是一天两天能达到的，当长年累月几年过后，你发现魔鬼根本无法断开你这种连结，很大的风浪也无法断开这种连结，你的灵会自发的与神联合，你的灵会自发的来吸引主，你的灵它会自发的去与神联合，因为你认识到你是那么的需要神，这样的一种认识会让你不断的去吸引神，去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当我们持续的操练这样生活上的一种需要的时候，我们会进入到不住的祷告，也就进入到金银宝石的建造了。所以你看我现在在跟你讲到，当我无时无刻我心里在跟主说话，我心里在与主说话，可是你看不到。你说啊，于牧师，你每一天在讲道，你什么时候祷告呢？我每一天都在祷告，否则的话我不会有道给你讲的，否则的话哪有那么多道讲，你必须每一天从神那里得着，你才能讲出来。我每一天从神那里得着的时候，我们才能给出去。阿们
阿们。
我所讲的只是我只体会了一点点啊，求主怜悯，我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但我盼望大家也能进入这个过程。但我现在已经摸到一点门路了，愿圣灵持续的开启，我发现这是一个荣耀的门路。哈利路亚。这是不住的祷告。原来神讲的不住的祷告是一种心灵的状态，也是也许这就是劳伦斯啊、盖恩夫人啊、曾经的这些属灵伟人所经历过的吧。我不太明白他们所经历的，但每个人所经历的不太一样。我们也不是去复制别人的，但圣灵会持续的带领我们。我相信他们所经历的就是这种不住祷告的状态，一种与神联合的状态。哈利路亚。当我们能够持续的来祷告的时候，进入不住祷告的生活，我们就能进入金银宝石了。哈利路亚。因为金是属神的，银代表圣灵的工作，宝石也可以是圣灵的工作，银也可以说是救赎。在旧约里面，银往往代表救赎，金是属神，银是代表救赎，宝石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是巧匠，所以它预表着是在神发起的，不是你发起的，在神的旨意来侍奉神，在神的方式里来侍奉神，而且是在银代表救赎，就是在神的恩典里来侍奉神，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走天路，我们一呼一吸，我们的生活不是靠着自己，是靠着神的恩典。阿们。所以我说，你有没有认识到，我们每个家人，我们再一次深呼吸，这一次深呼吸，你邀请圣灵，在心里面邀请。家人们，我们需要训练自己，有的时候你半夜起来的时候你就开始邀请主，你吃完饭散步的时候不要说话，祷告亲近主，方言祷告邀请神，让主与你同行。当你走在路上，躺在床上，邀请圣灵，主无所不在，你邀请他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如果你持续这样操练一年两年，你会明白我讲的是什么，你会进入到一种与主的深深的联合，你会发现主啊，我真的需要你，我的一分一秒，我的一呼一吸，我的动作存留，我的生活气息真的是需要你的。哈利路亚。如果你认识到这种需要，你才会呼求神的恩典，这才是真正的恩典。阿们。恩典是求来的，我经常会向神要恩典，是在心灵的这种吸引下，我要向神要神，因为我认识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人真的是污秽的，人真的是无法站立得住，每个仆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他都站立不住的，而且他跌倒的最快。所以我们作为神的仆人更需要神的恩典，而这种恩典是在你的生活中你才发现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中你需要来操练邀请神。阿们。邀请圣灵，是圣灵帮助你的，邀请圣灵，特别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好好邀请圣灵，不要那么快的睡着，邀请主，跟主说的话，跟主说的话，持续的养成跟主说话的习惯，这样你最终会达到这种状态，这是一种，我相信这是极荣耀的状态。哈利路亚。这是非常非常荣美的心腹，这是神所呼召的，少数人才能得到的， 少数人才能得到的，愿神怜悯我们。这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宝石就是圣灵的建造，银代表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圣灵啊介入我们的生活，借着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来侍奉神，来行事为人，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不是光用在侍奉神上，这句话用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生活上。阿们。有的家人，你为什么离神那么远？因为你把你的时间段分成好几块啊，这个时间段是我上班的时间，我好好上班，我做一个好人就行了，主耶稣不要搭理我，下了班我去教会了，或者下了班我来进我们 YY 房间，国度带到这房间，主啊，现在我需要你了。我告诉你，你这样做的话，只能说你是一个初期的基督徒，你不会进入到荣耀里，你也不会进入到多么大的荣耀里，你只能摸到荣耀的一点点，因为你把你的时间呢分的，你把你的时间段分开了，你不是你时间的主，耶稣才是主。神是让你从睁开眼到闭上眼，到睁开眼到闭上眼，你都得需要主，你都得邀请主。阿们。神啥时候说你把时间段算那么清了？这个时间段是我的，那个时间段是耶稣的，没有这样说过。哈利路亚。
阿们。
神说无论做什么从心里做，你上班也好，你也可以侍奉神呢，在上班的时候，主啊，我邀请你介入我的生活，我上班需要你，我上班为你上的班，你不让我上班我都不上了，我现在为你上班也是为你上班，我在上班来感悟人生，来经历你的同在，来思想怎么来行事为人，来学功课。哈利路亚。有的人说我上班就是为了赚点钱奉献给神，这只是其中一点点，千万分之一，神不稀罕你那点钱，神更需要你上班的时候去经历神的同在。阿们。去认识神，我告诉你，可以在一切的事情上认识神，不是说我在教会才能认识神，在家庭生活里也是如此，你需要邀请神来介入，所以你需要操练自己，每一天祷告，主啊，我需要你。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撒旦能够攻击什么样的基督徒，如果你把你的时间段分的几大块，这个时间段是我娱乐时间，主啊离我远一点，这个时间段是我上班时间，主啊不要介入，这个时间段是我跟亲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主啊不要找我，这个时间段是我看电视的时间，圣灵离我远一点。我告诉你，魔鬼随时都能打败这样的基督徒，因为那个时间段你没有神的保护，那个时间段你砍断了与神的连结，而邪灵是24小时昼夜加班加点的，圣经说他魔鬼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如果你把你的时间段都分开的，那么分成几大块，你这不是一个连接的整体的话，与神断开了，魔鬼可以在你不邀请神的那个时间段攻击你，魔鬼可以在你与神断开的这个时间段来攻击你，魔鬼可以用100种方法打败你，因为在那个时间段你没有邀请神，你没有与神联合，所以这就是这些基督徒为什么会被魔鬼攻击会失败的原因。倘若你能够操练到与神联合，在你睁开眼闭上眼，睁开眼闭上眼，无论你走路做饭吃饭穿衣上街买东西也好干什么也好，你都邀请神与神同行与神联合，那么魔鬼怎么能够攻击到你呢？有没有他攻击的余地呢？没有，你被神的这种连结所充满，你不断的联合在葡萄树上，谁能把你砍断呢？谁能把你的枝子砍下来呢？撒旦没有这样的权柄和力量。所以家人们，我们要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我在讲金银宝石的工作，就是你的生活。有的人说内在生活，内在生活怎样，只是在操练等候神，这还不够，如果你不等候神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与神联合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一生都不会达到与神联合的状态。我们不是在等候神的时候才操练与神联合，我们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们都在操练与神联合，所以等候神的时候你才能更容易进入到与神联合。哈利路亚。所以如果你平常你不操练，主啊我邀请你，我需要你，半夜起来的时候，是你为什么会起来？有的时候是圣灵叫你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灵安静，让你感受一下神的爱，你会发现主离你很近的。哈利路亚。如果你操练习惯了，你会发现你走买菜市场买菜，你都发现主离你也不遥远。我告诉你，这需要几年的操练，我这些年才摸到一点点门路。我现在说的有点超越我所知道的，但是我仍然在这条路上在努力的前进。我现在开始体会到这个甜头了。哈利路亚。是极其无法形容的。我发现只要能够与神联合啊，你会发现哪怕你在干什么，你的心灵会自发的去祷告。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现在在给你讲道，但我的心灵不断在祷告。你没有看见我祷告，你看见我在祷告了吗？你看不出来我在祷告，但我的心灵在不断的向神，在与神联合。我的心灵它现在已经会自动，它会自动的去与神联合。但这花了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神在不断的训练，在让我的心灵去操练。因为人的心是散漫的，你必须训练它。现在你虽然看见我在讲道，但我的心在不断的在与神在沟通中，我在与圣灵在交谈中，在与圣灵联合。所以这是一种生活的状态。所以真正的内在生活不是停留在等候神那里，而是在你生活的点点滴滴你都需要操练与神联合。阿们。
阿们。
明白吗？所以这不是我从哪本书上学到的，这些年我从今年从去年开始，神才开始让我开窍明白。这些年我在神在训练我。为什么有的人说你是有毛病，你吃完饭散步就走路嘛？特别跟我妻子那几年，只要我吃完饭散步，我都是在一直在发语祷告，他就不理解。很多人不明白，你散步就散步，干什么要祷告？我发现我不祷告不行，因为这个已经自动了，已经习惯了，已经自动了。所以后来呢，发现这个慢慢的操练，我发现这个人的灵是这样，慢慢操练它就会自动的。哪怕你再软弱，我经历过很软弱的时期，但是我发现在我最软弱的时期，我都难以辖制住我心灵的声音。我发现我的心灵会开始自己来向神说话。那个时候我不想祷告，因为我那个时候就想远离神，但是我的心灵会自发的去祷告。我就觉得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发现不对劲，我发现到一点问题是我以前没发现。我发现我现在明显的我是不想祷告，我也不想读经，我有点想要颓废。但是我发现我的心灵不是这样的，我的心灵还会自发的祷告，一张嘴又发言祷告。我就有的时候制止自己，我不想发言祷告，甚至我躺在那里我不想思想神，我想想一点世俗的事情。但是我发现我躺在那里又开始想神了，我就发现突然这个心灵怎么不受我的控制了。因为那些年神已经训练我，已经进入到这个门了，你自己想挡都挡不住，所以你很难软弱下去，你无法软弱下去，所以慢慢的你又恢复起来了。所以我就明白什么叫等候神必重新得力。等候神就是与神联合，如果你真的能达到与神联合的状态，你很难跌倒，你即便跌倒你会很快被扶起来，因为神的灵会在你里面，他会让你自发的去吸引神的恩典。所以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他等候神的人会稳行在高处，因为他的灵会持续的与神联合，会达到自发的状态。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发现的。我发现我的灵会自己会祷告，我并不想祷告。那个时候我很软弱，我知道自己的光景。那个时候我非常软弱，不想祷告，我也不想侍奉，我也不想读经，我就不想，我就想抵挡神，我就想远离神。但我发现我的灵做不到，我只要睡在床上我就开始跟神说悄悄话了。说了半天我才想过来，不对啊，我怎么这样了？这是与神关系很好的时候我才这样，怎么我现在我自己想远离神的时候我还会这样讲，还会跟神祷告？我发现不对劲了。原来我就知道，后来我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后来我发现什么都不能把你与神的爱的隔绝，只要你达到了与神联合的时候，哈利路亚，什么都不能隔绝。那是在我操练了很多年以后，所以那个时候软弱了一个很长的一段时期。但是我发现后来又起来了，是怎么样起来的？还是与神联合，是神的恩典。 啊，自发的在我里面开始祷告，自发的在我里面祷告。所以我告诉家人们，我们需要操练金银宝石的工作，就是生活上点点滴滴的，你要来与神联合，你要看到你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于主。阿们，
阿们。
后来我开始认识到我需要这位神，哪怕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但我也认识我的神，所以我从来不在乎谁怎么说我，没有用，别人很难打倒我，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我说的他们说的情况我比他更恶劣，但是又当如何，神接纳，我知道神对我的爱，我也认识了我与主的关系，神接纳了我，所以没有任何人能动摇。所以当你与神联合的时候，你不会在乎人说你什么。所以金银宝石的工作呢，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来操练，一点一滴的来操练，一点一滴的来借着与神联合来邀请圣灵来需要他。所以在经历这些的时候，你会认识到你那么需要圣灵，你会发现我为什么说你呼吸，有的人就呼吸，你坐下他就坐下，他没有想到其实你这些你都需要神的。你怎么你看到很多人他做不到你能做到的事情。哈利路亚，
阿们。
你需要这位神，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当你真的发现你需要神的时候，你会进入不住的祷告这个门槛，但真正进去还需要你付上代价来操练，付上代价来操练，你就真正能进入了。如果你想一个不住祷告的人，魔鬼怎么能攻击得了他？魔鬼无法胜过他的，因为他不断的在与神联合，什么魔鬼能够靠近他？他不断的在与神联合，他的生活是一个整体的，他生活不是被砍断成几大块，这块主要离我远一点，那块没有圣灵，不，他的生活点点滴滴都有圣灵的介入，魔鬼看见他没有办法的，因为魔鬼无法介入他的人生。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你被魔鬼攻击是有原因的，你给了他地步。我们需要来与神持续的联合，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我们要操练与神联合。关键点是你看到你有多么需要神。大家一起说：主啊，开我的眼睛，
主啊，开我的眼睛，
让我看到我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生活的点点滴滴，
我的一呼一吸，
我的一呼的一吸，
一举一动，
动作存留，
都需要你。阿们，
阿们。
你不是光侍奉神才需要神，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需要神。一个神的仆人如果只觉得我侍奉神了，我需要祷告读经了，这个仆人是一个绝对失败的，绝对被魔鬼打得一头包的仆人。魔鬼随时可以欺负他，像欺负一个小孩子一样。你必须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作为一个信徒也好，你需要看到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需要这位神。我不侍奉神的时候，我更需要神，我也需要神。哈利路亚，我们活在地上都需要神，我们不是说我们侍奉神才需要神，反倒是你侍奉神的时候是有神的恩赐和恩膏在里面，他还能帮助你在生活中，你真的需要这位神，那个时候你的恩赐帮不了你了，在生活中你真的需要神。哈利路亚，而神的同在会保护你。在生活中是神的同在保护你，在侍奉中你需要恩赐恩膏来侍奉神，当然也需要神的同在，但是在生活中你没有恩赐恩膏的，你说话你做事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人，难道你说话做事也拿出一个神的仆人我给你讲讲道是不是？所以生活让我们需要神，我们谦谦卑卑的依靠神来活着。哈利路亚，
阿们。
我们需要认识，在生活中我们是天父的孩子，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圣灵，而神是一位非常奇妙的神，他愿意介入我们人生的点点滴滴，他不是不想介入，他愿意介入，关键是他愿意介入，他非常想介入。阿们，
阿们。
因为他是你的父，他愿意在一切的事情上与你同行，让你看到你需要他，在你孩子的事情上，在你丈夫的事情上，在你的工作、婚姻、家庭、侍奉各方面，神想让你看到你需要他。哈利路亚，一个看到自己需要神的人是有福的。 大家跟我一起说，一个看到自己需要神的，
一个看到自己需要神的，
在生活中，
在侍奉中，
在家庭中，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看到自己需要神的，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阿们
阿
们。我告诉你，如果你看不到，你离荣耀还很远。很多人在说荣耀荣耀，究竟你要的是什么荣耀？我现在讲的是最大的荣耀。如果你能够进入到这个荣耀里面，我只进入到一点点，我发现这个荣耀已经让我触摸到一点点天堂了。我感受到天国的荣耀，这是真实的，是可以触摸到的。阿们，是可以触摸到的，是可以触摸到的。
阿
们，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当我这样操练的时候，我相信家人们这样操练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离你很近的。你半夜醒来的时候，我觉得主就在我旁边。我在床上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在我旁边，我跟他说话，啊，并不遥远的。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灵会自发的祷告。当然这需要常年累月的积累，这也需要付代价的人才能得到。不付代价的人是不会明白的。付代价有很多代价，需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需要操练，需要自己来被神来破碎，需要来不断的来操练祷告，不断的来邀请圣灵，不断的来内在生活，不断的来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破碎自己，不断的来邀请呼求神，就是与神联合。这样慢慢你的人生就进入到这个荣耀的门了，哈利路亚。
阿们。
你也就进入到金银宝石的侍奉，金银宝石的建造了，哈利路亚。
阿们。
这样的人侍奉神，他就知道依靠神了，依靠神你就会做金银宝石的工作。那些认为我有才干，我有本事，我有恩赐，我有恩高，我有头脑，看不到自己是那么的需要神的，这样的人他们所做的都是草木和秸，没有用的。在地上你是伟大的，在天上你是最小的。多少在地上很伟大的仆人，在天上可能都是最小的。神的眼光和你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神的眼光和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愿神怜悯我们，
阿们。
所以我说神看重的是一颗心灵，因为金银宝石的工作是心灵的工作，是心灵的建造。一个心灵对的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一个心灵错的人，他再做就是草木和秸，哪怕他祷告都是草木和秸，因为他的心态都是个错误心态，他祷告也只是利用神。有的人进食是为了利用神，但神要的进食是深深的来在神面前悔改，看到你来与神联合。有的人进食只是为了得着能力，但神要我们进食是更加的来靠近他，来甚至在以赛亚书说是除掉你批评论断的指头，指摘人的指头，除掉你夹在人身上的这种绳索，就是你的辖制人，你的苛刻人，就是你的没有爱心等等，意思是让你来悔改，让你来行善，甚至让你去行善，让你去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这是真正的禁食，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写的那么清楚。其实这在讲禁食，也是在讲生活，在讲侍奉，都是一样的道理。阿们。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是为了什么？我们神要我们最多祷告是为了更多的来亲近他，来与他对齐，让我们的心灵的圣殿被建造起来。阿们。我们不能只是为了施工而祷告，祷告更多的时间是在建造自己的心灵，来与神对齐，来与神联合，你的心灵就开始对了。你人对了，心灵对了，你做的什么事都是对的。
是的，
哈利路亚。
阿们。
你的心灵不对，你再做也不像，因为你做的不是你这个人正常要做的，你在做一些虚假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让我们的心灵与神对齐，就能做金银宝石的工作。所以我不知道圣灵为什么带领我今天讲的信息，其实后面还有很多，但是就是在讲金银宝石的工作，这个我也没有写在讲章上。这是神带领我们在进入限制性的启示里面，我们有些家人需要听到这个声音， 哈利路亚，
阿们。
你需要听到这个消息，你需要听到这个真理，在这逾越节的晚上，神要更新你，要让你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哈利路亚，让你跨越以往的旧有的教，脱离宗教的捆绑，脱离宗教的灵，脱离宗教的枷锁，脱离这种宗教的两面的人生，主要你要有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要开始与他联合。我相信神会让我们的一些家人来进入到这种与神联合，让你看到你的生活中是多么的需要主。好，当我们在这样的一种与神联合里面，膝盖下，眼泪里面，倚靠里面，那么圣灵的建造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这样你自然就会依靠圣灵来建造了，因为你认识到自己是不能的，你需要圣灵。再连你吃饭喝水你都需要圣灵，何况你的侍奉呢，你就更需要圣灵了，哈利路亚。所以当你认识到这一点，这样的人呢，侍奉神他肯定就会依靠神，而且他依靠神是真实的，他依靠神是真实的。有些人你发现他依靠神是虚假的，你知道，因为他没有被破碎过，他不知道他需要神。所以虚假的真实的是能分辨出来的，神更能分辨出来，有的时候人都能分辨出来。所以到那日必有火发现，就是来试验个人的工程。愿神怜悯我们，我们都来做金银宝石的工作，阿们。不要用草木禾秸去建造，这就是无教与有教的区别了。侍奉神的仆人和使女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盼望你听好了，你想要献给神的是无酵饼呢，还是有酵的饼？自己扪心自问，你想献给神的是有酵的饼还是无酵的饼？是草木禾秸还是金银宝石？
金银宝石。
草木禾秸的都是旧酵，金银宝石的才是新教，才是无教饼。我们需要神借着这个逾越节的节期来提醒我们，要来认罪悔改，要来更新我们旧有的一些观念，除掉我们的旧教，要来除掉我们的草木禾秸的工作，要来与神联合，要来进入到一个新的建造里面，心灵的建造。特别神也借着犹太节期，特别是提醒犹太人，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在节期里面要学习进入神的同在，来安息，来信靠他，来享受神的救赎与恩典。以色列所有的节期都会有这个项目，犹太人会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来纪念神，来感恩神。因为我说了，银是代表救赎，我们需要认识神的恩典，需要来信任他，来依靠他，来进入他的同在，来享受他的安息。只有在神的同在里，你才有安息。阿们。
阿们。
我们来看诗篇46篇，第十节。找到了吗？来，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这神说的话，说你们要休息，休息就是安息，说的是心灵。我们的心灵需要安息，怎么样安息呢？进入神的同在，只有在神的同在里面，与神联合里面，我们的心灵才会像断过奶的婴孩在他妈妈的怀抱里。断过奶的婴孩 在他妈妈的怀抱里，这是一个何等安息的画面，有没有？刚过奶的婴孩在别人的怀抱里，他不会安息的，会不会？他会又吵又闹，在他妈妈的怀抱里，他就会安息。你如果不进入神的同在，不与神联合，你就是在别人的怀抱里，你并不是在自己妈妈的怀抱里，你的心怎么能安息呢？你会焦躁不安的。愿神怜悯我们，回到我们神的怀抱，父的怀抱。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同在才能得安息。神说你们要安息，休息的意思就是安息， rest。 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神的意思是说，你要认识我是神呐。其实你做不做我都能做到，不在乎你做多少，我看重的是不是你为我做多少，而是你与我的关系，你对我的依靠。阿们，
阿们。
你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像个小蚂蚁一样，你能做多少？大家想过没有，我们能做多少？神收回你的气息你就没有了。我们能做多少？神收回你的舌头你就不会说话了，你能做多少？神要我们安息在他的同在里面，这是我们每一天必修的功课。我们需要神在说什么，需要你来与神联合，进入他的同在，让你的心灵常常保持安息。大家说，家人们跟我一起说，让我的心灵，
让我的心灵
保持在，
保持在
神的同在里面，
神的同在里面，
保持在安息里面，
保持在安息里面，
保持在对神的信靠里面，
保持在
在对神的依靠里面，对神的需要里面，与神的联合里面，
与神的联合里面。
阿们，
阿们。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神就对你没有别的要求了。神说你们要安息在我里面，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意思是神的意思是我必在外遍地上被尊崇，你做不做我的荣耀都会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洋海一般。哈利路亚，
阿们。
神想让你看到，我们刚才回到我们哥林多前书读的，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人，神自己就能做，为什么还要与我们与他同工呢？因为神是想借着这点工作来让你经历怎么样依靠他，来经历怎么样信靠他，来经历怎么样更加的抓住他，来经历怎么样的更加的呼求他，来经历怎么样更加的信靠他，看到你生命中的需要。阿们。所以神往往呼召你做不到的事情，呼召让你做一些又大又难的事，好让你依靠他，好让你行在信心里面。阿们。目的其实还是这一个，让你认识到我是神，你要安息在我里面，你要知道你自己做不了的，你要知道你的有限性，你要知道，你要看到神想让你看到你对我的需要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上。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作为神的仆人和使女会比平信徒更危险。危险在哪里呢？为什么那么多仆人使女跌倒了？是因为当神的仆人使女运行在圣灵的大能大力恩高恩赐里面，而且他被神提升到一定地步，什么也不缺的时候，他会渐渐的觉得他不再那么的依靠神了，那么的需要神了，而在那个时刻就是他开始跌倒的时刻。所以神的仆人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一点，需要有人为他带倒。因为身在庐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他在那个情况下他无法知道的，但外面的人就能看出来，他的带导者能看出来。所以有的时候神仆人出错自己没有看到，他的带导者看到了。他为什么看到？因为他对神的这种不需要已经蒙蔽了他的眼睛，他对神的这种不需要已经弄瞎了他的眼睛。虽然他仍然运行在圣灵的大能大力，但那又怎样？神并不需要你能为他做多大的事儿，神永远需要的是你成为他的良人，成为他的爱子，成为与他深深联合的、与他同行的以诺。阿们。神永远要的是这一点。但慢慢的人会变，人会开始认为啊，主要的是我为他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不是，神要的是你与他联合。当你与他联合的时候，你会与主一起做， 你会将荣耀归给神，你会做的更多。哈利路亚，
阿们，
而且会更稳妥。所以我们不是为主做什么，我们是与主一起做。所以圣经说我们与神同工的，这个意思汉语并没有翻得很准确，应该讲我们是与神同行，与神一起做的。哈利路亚，
阿们，
并非是我们好像是啊自己靠着自己的才干恩赐，哪怕恩高也好，恩赐也罢，神并不是你靠着自己来做，而是与他一起来做。哈利路亚，
阿们，
不是说我们为主做什么，而是主与我们一起来做。哈利路亚，
阿们，
是在这种爱的关系里，不是在一种啊雇工或者奴仆的心态下做，是在这种爱的关系里面。所以神说你们要休息，怎么样达到这种爱的关系，我们需要常常进入这个诗篇上说的话，你们要休息，要安息，安息在我里面，要认识我的属性，要认识我的神。当我们常常归回安息的时候，神会啊让我们进入到这种与神联合。哈利路亚，
阿们。
因为神知道人只有在安息中才能认识神，跟我一起说，人只有在安息中，
才能认识神，
我告诉你，你常常奔跑，常常好像在为主拼搏，做很多，做这个做那个，在这个其中你并不能很深的认识，反而是有的时候你经历打击的时候，在你知道主啊我需要来依靠你了，在神的同在里面的时候，在安息中的时候，往往在半夜的时候，你在极其安静的时候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用心灵诚实来敬拜神的时候，躺在床上你发现，主啊我不过是一个人而已，我现在躺在你的怀抱里，我来思想你，我也做不了多少了，我现在就是想来爱你。往往在这种安息里面你能开始认神了，你发现神要的其实并不是你能为他做多大的事情。哈利路亚，
阿们。
你会发现主要的其实我躺在主的怀抱里也挺好，我是他的爱子，我就是没做好这个事，难道神要杀掉我吗？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神他接纳我的，我做错了哪怕人都拒绝我了，但神其实没有拒绝我，因为你会认识神，你会知道神不会这样的，你会开始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你就会安息，你会在神的同在里重新得力。哈利路亚，你会胜过人的闲言碎语，别人说啥不会击败你，因为你开始进入到这种安息里面认识到神了。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就是你胜过人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你胜过人的时候。当跟我一起说，当我认识神的时候，就是我胜过人的时候，
就是我胜过人的时候。
阿们，
阿们。
所以这是神给的话，先知性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胜过了人。哈利路亚，
阿们。
你不认识神，你就活在人的惧怕里，就活在人的网里啊！我们会众们咋说我？我这个事情没做好，我的侍奉没有果效，这两年没有啥进展，我的会众会怎么说我？你会惧怕、焦躁不安。主说你回到我的怀抱里面，不管人怎么说，我对你的呼召是怎样的，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也会有一个全新的想法，人怎么说都不在意了。哈利路亚，大卫就因为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就开始操练这种与神联合的生活，所以后来他才能够达到最后几十年的操练，导致他的灵不断的会吸引神，会自发的祷告。当他的妻子儿女以及追随他的几百个勇士的妻子儿女都被亚玛利人掳走的时候，大卫仍然能心里坚定倚靠神，他怎么可能做到的？那些人都要打死他的，因为他的心灵自发的在祷告。我能理解他当时的状态，因为大卫他已经达到那种状况了，他已经达到那个境界了，他不断的在操练这样一种与神联合的生活，他的心灵自发的心里坚定倚靠神，非常神迹的。我觉得最大的神迹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大卫能心里坚定依靠神，最大的神迹还不是神让他把他这些人追回来了，把这些妻子儿女抢回来了，不是的，最大的神迹我觉得是大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还能心里坚定依靠神。哈利路亚，还能静下心来寻求神的启示。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都快急死了，你怎么能祷告得到神的启示？我跟你说，你焦急的时候神不会跟你说话。
是的，
大卫既然能达到听到神的声音说可以去聚得回来，说明他的灵极其安静。怎么达到的？他因为你知道大卫从小就在旷野牧羊，那个时候他就在亲近神， 为什么拣选他？
从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了，以至于他一弹琴就有恩高了。所以在这样的艰难中，扫罗追下来几十年都没有让他发疯。你被全国通缉，而且是头号通缉犯，20年，你看你发不发疯？不疯也差不多了。总而言之，你不会成为神的仆人了。头号通缉犯呢，整个国家都在通缉他，追赶他，要到死的地步。最后他逃到异族他乡，装疯卖傻。就那我没有看到大卫失败了，哈利路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都能够得胜，怎么都做到的。我觉得大卫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人。为什么神说只有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虽然大卫犯了很多罪，我跟你说，大卫你知道吗？说到大卫，这也是先知性的讲道。我今天没有我讲的东西，就一点点，但是现在讲了一个多小时了，都是圣灵在带领我在讲一些荣耀的真理。你知道大卫的人生真的值得我们去学习。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犯了很多罪啊，奸淫，杀了别人的丈夫，各样的罪他都犯了，十条诫命都违反了，还撒谎，贪恋别人的妻子。但是神说大卫是有合我心意的人。我跟你说，如果大卫不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不是一个已经达到与神联合的这样的人，就是做一个神的仆人，一个被神提升到很高的位置，如果这样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了，你知道吗？
是
你自己的良心都把自己毁灭了。
是啊，
自己的责备都把自己毁灭了。你会说我不配侍奉神了。
是的，
我就自甘堕落。你知道多少神的仆人被发现奸淫以后他就彻底完蛋了？
是的，
他自己的良心就把自己摧毁了。别人的言语也把他摧毁了。当我们发现大卫居然站立起来了，而且成为更荣耀更得胜，以至于神后来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怎么做到的？你想过没有？这是一个伟大的神迹啊！
是，
因为大卫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人。我知道他那种状态，当先知拿单一责备他的时候，他的灵就开始自发的祷告来悔改，因为他的灵已经在几十年的操练中不断的已经，哪怕他的心再刚硬，他奸淫又杀别人的丈夫，那个时候他心刚不刚硬？不刚硬，你敢去奸淫还去杀别人的丈夫？大卫的心已经非常刚硬了那个时候。但是因为我说了，在软弱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达到了那种与神联合的状态，他的心灵在他不想祷告的时候，刚硬的时候，仍然会自发的祷告。所以那种与神的同在联合会保护他。哈利路亚，这是神奇啊！这是我这会儿才给你讲的，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所以大卫得胜的一个秘诀还是在乎与神联合。所以大卫说，我一生不寻求别的，主啊，我一生只求一件事情，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向他求问。哈利路亚，因为大卫知道我这一生得胜的秘诀就这一点了。大卫身上有一个最伟大的恩膏，叫得胜的恩膏，他去哪里都征战得胜。为什么？神与他同在，他不断的与神联合，所以以至于他不论是艰难贫穷富足最昌盛的时候，他说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与神联合，我只求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他知道他的一生全靠这个。而这一点让他达到了天国的伟人。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哪怕他犯了多少罪，但是他能悔改，这就是一个神迹。很多人在批评辛班尼，但是辛班尼悔改了，而且那个罪到底是不是在他还是在他妻子，这个是不知道的，我们不要去论断。但我知道的一点是，辛班尼在他妻子提出离婚协议以后，他3年不断的在努力的复婚，后来复婚成功了。哈利路亚，他虽然经历了一些低谷，但我知道辛班尼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人。这么一个伟大的仆人能够悔改，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神迹。你知道站在那样的一个位置，而且他的事情被曝光在全球，他离婚的事件，多少人的舆论批评论断声都能淹没他，自己的良心也能淹没他。这个事情他怎么能复兴起来呢？因为我知道辛班尼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人，他的灵会不断的自发的祷告。从他没侍奉神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每天来与神联合亲近主的人，联合的人。所以辛班尼能够重新站立起来，我一点都不奇怪。很多神的仆人到那个地步都站立不住的，都彻底完蛋的。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与神联合的人不可能完蛋的。哈利路亚，
阿门。
因为神的同在会保守他， 这是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这是圣灵给的限制性的话语，也是对于我而言，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一个与神联合的人一定会重新得力。
阿
门。哈利路亚。
阿门。
这就是圣经上在以赛亚书三十章所讲的，三十章第十五节，以赛亚书三十章第十五节，在读这些经文，家人们还没有贴出来。在读这些经文以前，我再分享一个大卫失败的见证。你发现大卫失败那天，圣经也特别一个有细节，他睡到太阳平息了。睡到太阳平息起来的时候，因为大卫在之前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荣耀，他成了以色列的王，在这个时候他放松警惕了，然后他又睡到太阳平息。这个时候是他生活中很少有的一种反常现象，他在这个时间段里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他觉得这个时间段我已经做完了，这个时间段我需要放松自己，我需要娱乐一下，我这个时间段主啊不要靠近我，这个时间段让我放纵一下，他肯定有这样的心态。所以那个时间段他并没有邀请圣灵来，所以他就放纵自己去看别人洗澡，他看别人洗澡这个状态他并没有邀请圣灵来介入，这个他看那个女人洗澡可不是看了一会儿，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他并没有邀请圣灵，他把自己与神砍断了，所以魔鬼攻击了他，他立刻就被魔鬼胜过。所以没有多么伟大的仆人，再伟大的仆人如果断开了与神的联合都是软弱的，再伟大的仆人断开了与神的联合都是软弱的。阿们。
阿们。
所以没有完全人，但是感谢主，因着大卫他已经操练成功了这种与神联合的生活，在他软弱的时候，他的灵也开始会自发的向神祷告，他认识到自己的错了，他真实的悔改。哈利路亚。
阿们。
而这种联合会不断的去吸引神，神也会给这样的人机会，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是圣经上所应许的，神不会让他的话语废掉。等候耶和华的意思就是与神联合的人，在希伯来文是三股合成的绳子，预表着与神联合，汉语翻译成等候那是不准确的，应该翻译成与神联合的人必重新得力。大家说与神联合的人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阿们。好，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生活中你把你的生活砍断成几大块，主啊，这个时间是我娱乐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我看电视剧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我看电影的时间，这个时间是我出去玩的时间，主啊不要搭理我，让我好好的享受一下我自己的生活，那你这些时间都会被魔鬼攻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时间不要分成几大块，我们的时间要与神联合，你的一点一滴都需要与神联合。所以你需要放弃一切的不良嗜好，因为在那些不良嗜好的情况下，你不可能邀请主啊，在这个主啊你我邀请你来与我一起赌博，你说得出这话呢？主啊我邀请你这会儿我要看这个不敬钱的电视剧，你能祷告说主啊我邀请你吗？能不能做到？
不能。
你邀请主也不会来的。所以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圣洁悔改，需要把你生活中的不良嗜好放下。阿们。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第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神说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啊，就是进入神的同在与神联合，这是我们得救的秘诀。阿们。这个得救不是救恩，这个得救在英文，你要得救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它有很多意思，在原文里面有很多意思，包括得医治、得健康、得喜乐、得平安、得健康、得复兴、得兴盛、得发达、得释放、得自由，都可以翻译成得救，搜的那个词有很多，汉语只翻译成得救。神的意思说无论你有多么糟糕，神都能够让你得救，就是得以恢复，得以恢复。哈利路亚。只要你能够归回安息，大家说只要我能归回安息，只要我能进入神的同在，只要我能与神联合，我所失去的都能回来，
我所失去的都能回来。
一切的辖制都会断开的。阿们。
阿们。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看神说的秘诀，我们有的人说我枯干了，我没有力量。你的得力的秘诀在哪里？在乎平静安稳，不在乎你跑得多快，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不在乎你依靠这个那个，不在乎你依靠自己的恩赐才干，甚至恩高，在乎平静安稳，在神的同在里面才平静安稳。在与神同行里面，与神联合里面，你的心就像断过奶的婴孩。我告诉家人们，你们都经历过，我们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太可怜了，以后你会经历的。我们家人们很多人你经历过，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发现你的心舒不舒服？像不像一个小孩子在妈妈的怀抱里，那么安息，那么喜乐？那个时候你看中的是事工吗？没有，你发现你看中的啥也没有，看中就是我来享受在神的同在里，与主的这种关系里面。哈利路亚，一切都没有了，只有我和耶稣了，那才是最真实的。那个时候你的心就会得到力，那个时候你的心正在恢复。所以如果你能不断的进入到那种与神联合里面，你的心会刚强的很，会持续的刚强，什么事情都无法击败你，因为你的神不可能被击败，所以与神联合的人也不能被击败。因为神是不能被击败的。
是的。
所以只要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同在，我们会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于安息。好，每个家人们来祷告。感谢主限制性的话语，今天晚上真的都是主限制性的话语。我的讲章只有几行字而已，但下面说的话不是我在讲了，是圣灵神赐下限制性的话语，所以我们来感恩，感谢主赐下限制性的话语，是要给我们一些家人们说话的。现在我们来感谢主，求主将这样的启示放在我们里面，神的仆人再说也是一点点。主啊，唯有你是无限的。主啊，求你将你要说的话放在我们灵里面。呼啦巴山德勒希拉，呼求呼求，那位家人开口来祷告，回应神。呀啦巴山德勒希拉巴空巴拉山啦，曼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玛伊卡拉巴松德勒希拉，呀巴拉巴山德勒希拉，曼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瓦卡拉巴山德勒希拉，呀啦巴山德勒希拉。主啊，赞美你，呼啦巴山德勒希拉。呼求主将这样的启示倾倒在你里面。我们需要神的启示，我们需要神将与神联合的启示，在这逾越节的晚上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逾越节里面，从今以后我们要踏上与神同行、与主联合的生活里面，进入到这种无时无刻都需要主，都来亲近主，都来需要他，都来在心里面来需要他，来与他联合的这样的生活，邀请他，邀请他。现在就是你邀请他的时候，就是你祷告也需要邀请他，做什么事情需要邀请他。呼啦巴山德勒希拉巴坎德勒希拉，曼德勒伊拉巴山德勒希拉，曼德勒伊拉巴山德勒希拉，亚拉卡拉松达，玛伊拉山德勒伊拉。马卡拉巴桑德勒希拉，瓦达拉希拉巴松，皮拉巴松德勒希拉，帕卡拉巴松，亚拉巴西拉呼库，皮拉巴松德勒希拉。向主来呼求，求圣灵开你的瞎眼，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你的生活中真的需要他，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真的需要他。帕拉巴桑德勒希拉，帕拉基拉呼斯达。米拉哈达拉松达，图拉巴西里黑拉，瓦卡拉巴西里胡子，曼德里黑拉巴松，帕拉希罗斯达，胡拉巴桑德里黑拉，马黑拉布斯达，胡罗巴桑德里黑拉。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沙拉希拉布，胡拉巴西。看得了希拉巴松得了希拉，曼得了希拉巴卡拉巴松达，开我们的瞎眼，让我看到我的一呼一吸，我的一行一动，我真的需要你啊，主啊！让我看到我对你的需要啊！库拉巴山达拉，库拉巴山达了希拉，
曼德里希拉巴松帕里拉巴松库拉巴山德里希拉曼德里希拉巴松亚拉巴卡拉西瓦特拉哈特里西曼德里希拉巴松卡拉巴西路希巴拉巴松达亚拉巴苏拉基主啊赞美你我们需要你耶稣我们需要你亲爱的耶稣我们真的需要你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每位家人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真的需要你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一呼一吸一行一动真的需要你你要收走我们的气息我们就无法呼吸你要让我们瘸腿我们就无法走路你要让我们哑巴我们就无法张口主啊但是你没有主啊你让我们有行这一切事的能力主啊求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都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覆庇我们的软弱我们在这个时刻特别需要你的恩典开瞎子的眼睛光照我们的恩典开我们的瞎眼启示的恩典领导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真的需要你让我们看到我们醒来的时候我们半夜的时候我们躺卧的时候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你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坐车的时候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你并没有离开我们你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你在保护我们你也在等候我们你在等候我们来与你联合你在等候我们来邀请你介入我的生活介入我的人生介入我人生的点点滴滴开我们的瞎眼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何等的瞎眼我们何等的无知我们并没有来邀请你以至于我们生活的好像机器人一样以至于我们生活的理所当然主啊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其实每一天你都愿意与我们同行你并不嫌弃我们在上班你并不嫌弃我们在做饭你并不嫌弃我们在做家务在那个时间你也愿意与我们同行也不耽误我们与你联合主啊帮助我们来操练帮助我们家人们来操练吸引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让我们的心灵被你来吸引被你的爱来吸引让我们愿意把这个时间来操练来与你联合无论我们走在路上躺在床上让我们的口来呼求你让我们来操练与你联合让我们的心就来思想你让我们的心就被你的爱触动让我们就来就近你然后每一天与你联合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来与你联合不仅是在教会里面不仅是在祷告的时候不仅是在等候神的时候让我们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都来操练与你联合主要带领我们率领我们进入到与神联合的与神同行的荣耀的门打开那个门让我们进去因为时候到了你要呼召的是爱主的玛利亚是爱主的心腹是与神联合的心腹们你要的不是寡妇不是那个与你没有关系的体会不到你爱的与你没有美好关系的寡妇你要的是心腹被新郎保爱的心腹良人与我的心腹就要让我们进入这样的荣耀的门进入到这种荣美的关系里面逾越节在这逾越节的时候主要感谢你向我们说话主要让这逾越节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荣耀的跨越荣耀的跨越奉耶稣的名荣耀的跨越要临到我们我们要跨过那扇门进入到荣耀里面神的荣耀里面你的荣耀要改变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在这逾越节你的军队要上来了你的军队要出埃及了你的军队耶和华的大军要出来了奉耶稣的名宣告耶和华的大军在这逾越节要出来了要从埃及地上来了要从那为奴为仆之家上来了要从那与主的故宫关系中上来了 要从那对与主的奴仆关系中上来了。
阿们。
主啊，要进入到迦南美地。
阿们。
要进入到与神同行。
阿们。
要进入到与你的亲密关系。
阿们。
要进入到没有帕子的生活里面。
阿们。
哈利路亚，奉耶稣名宣告，耶和华的军队要行军了。
阿们。
要在月节行军了。
阿们。
主啊，将这样的膏抹临到我们。
阿们。
感受到神荣耀的膏抹临到我们。
阿们。
那个荣耀的恩膏降下来了。
阿们。
那个荣耀的恩膏在这月节降下来了。
阿们。
每位家人向神举手来领受。
阿们。
呼啦吧山德勒希拉吧坎德勒希拉，方言祷告来领受月节荣耀的恩膏降下来了。呼啦吧吧吧吧吧吧，军队的号角吹响了。主耶稣要吹起他军队的号角，奉耶稣的名，西安的狮子要吼叫。主耶稣要吹起元帅的号角，唤醒他的军队。月节神的军队要兴起，月节神的军队要行军了。呼卡拉巴山德勒希拉，在几千年前，主啊，以色列你的军队就是带着月节脱离埃及为奴之家开始行军。主啊，今日的教会也要在这月节奉耶稣的名，要脱离埃及，脱离埃及的奴役，要起来行军，要脱离寡妇的关系，要进入到心腹的关系，要进入到良人与我的关系，要脱离宗教的灵的捆绑。奉耶稣的名开口，开口发语言，开口祷告。呼啦巴卡啦巴山德利啦马啦啦啦啦啦啦，向你的生命发语言，宗教的灵，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要脱离了。乌拉巴山德勒，主正在脱离你，脱离宗教，脱离宗教的灵的捆绑，那是埃及为奴之家的捆绑。奉耶稣的名，神的军队出来，奉耶稣的名出来，奉耶稣的名出来，奉耶稣的名，神的军队要行军了。乌拉巴拉巴山德勒黑了，曼德勒黑了，巴康德勒黑了，乌拉巴山德勒黑了，向神来呼求，奉耶稣的名，我要出来行军了。乌拉巴拉巴康德勒黑了。曼德利拉，我是神的军旅，我是耶和华的军旅，我是神军队的一员。奉耶稣的名，我要响应元帅的号角，我要响应元帅的号角声，我要出来行军了。马卡拉巴圣德利黑拉，奉耶稣的名发语言，心腹要大觉醒，心腹大觉醒的时刻到了，心腹觉醒的恩膏释放下来，奉耶稣的名释放下来，奉耶稣的名释放下来。呼拉巴拉巴拉巴圣德利黑拉，曼德利拉，领导你的众教会。哇卡拉巴圣德利拉，马拉巴拉巴圣德利拉，阿拉巴圣德利拉，领导你的宗教会。呼拉巴圣德利拉巴坎德利拉，曼德利拉巴圣德利拉。主啊，你是大元帅，你要来吹起号角声，是军队行军的号角声。奉耶稣的名，耶和华的军队要在月节上来了。呼拉巴圣德利拉，主，你在中国的军队要在这月节上来了。哇卡拉巴圣德利拉，曼德利拉巴哭拉，让你的军队来侍奉神。奉耶稣的名，神，你要向法老说，奉耶稣的名，神，你要向法老说，让你的军队侍奉神，让你的华人军队侍奉神。马卡拉巴圣德勒黑拉，让你的华人军队侍奉神。帕拉卡拉巴圣的，奉耶稣的名，神，你要向这法老变脸，向这埃及地的十大假神变脸，十大审判要临到。奉耶稣的名，一切来挟着你教会侍奉神的，奉耶稣的名，神，你要来摧，你要来拆毁，这审判要临到。奉耶稣的名，你要向他们变脸。奉耶稣的名，你要向他们说，叫出来。奉耶稣的名，叫出来。奉耶稣的名，叫出来。容神的百姓去侍奉神。奉耶稣的名，容神的百姓去侍奉神。奉耶稣的名，容神的百姓去侍奉神。呼啦吧，看到我感受到一个极大的恩膏浇灌下来，每一位家人放心祷告，找人里面的祷告，得胜的恩膏要临到。呼卡拉巴山德勒黑了。马黑拉巴圣的，瓦卡拉巴圣的，马来黑拉布斯大，为华人教会祷告，主要做一件大事，奉耶稣的名为华人教会祷告。呼卡拉巴圣的，曼德利黑拉，主啊，呼拉巴做成你要做的，曼德利黑拉，你要行出拔出拆毁的事情，曼拉拉拉看的，一切与你的教会作对的事，奉耶稣的名拔出拆毁，奉耶稣的名拔出拆毁，奉耶稣的名拔出拆毁。当你行审判埃及十大偶像的时候，奉耶稣的名，你要审判一切跟你华人教会作对的这些偶像的灵、偶像的权势。奉耶稣的名拔出拆毁。呼拉巴山德勒黑拉，呼拉巴拉山德曼德勒黑拉，马卡拉西的，向神发语言祷告。神正在高抹你的口，每位家人，奉耶稣的名向华人教会发语言。圣灵赐给你极大的权柄，现在我在神的同在里面向你说话，我感受到极大的得胜的恩膏被浇灌下来， 天国的权柄被释放，奉耶稣的名，家人们行使你的权柄。呼卡拉巴三德勒黑拉曼德勒黑拉巴三德勒黑拉曼德勒黑拉巴拉卡拉哇卡拉巴拉巴拉巴三德。军队的大元帅要出来了，主耶稣要行军在前面。马卡拉巴拉巴松达，谁敢拦阻主的大军呢？呼卡拉巴三达曼德勒黑拉，耶和华必嗤笑他们。呼拉巴哈拉，神必嗤笑他们，坐在宝座上的必嗤笑他们。呼拉巴三达勒黑拉马卡拉巴松达，他们要得见神的作为，就蒙羞闭口不言。呼拉巴三达勒黑拉曼德勒黑拉，主啊，显露你的膀臂，显露你的膀臂，显露你的膀臂。亚拉巴坎德勒黑拉马卡拉，我特别感受到一个恩膏，为华人教会祷告，每位家人发言。马卡拉巴松达，亚拉巴松达，亚拉巴松达，瓦卡拉巴松达，亚拉巴西拉，瓦卡拉巴伊达，曼德勒黑拉巴松拉拉克拉，呼拉巴松达，马伊拉松达，瓦卡拉巴松达。奉耶稣的名，捆绑华人教会上空的夜袭别的灵、巫术的灵、惧怕的灵，奉耶稣的名捆绑。奉耶稣的名捆绑，奉耶稣名瘫痪，奉耶稣名瘫痪，奉耶稣名瘫痪，奉耶稣名神要向你变脸，奉耶稣名神定睛看你了，我们的元帅耶稣定睛看你了，奉耶稣名主眼中的火要烧尽你，主眼中的火要烧灭你，主眼中的火要烧灭你，主口中的利剑要射杀你，主口中的利剑要射杀你，主口中的利剑要射杀你。呼拉巴三德勒黑拉，奉耶稣名释放华人教会，奉耶稣名释放华人教会，奉耶稣名释放华人教会，释放耶和华神，释放他的神，释放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没有家人去发言祷告。瓦卡拉巴山德勒黑拉，曼德勒黑拉巴松德勒黑拉，曼德勒黑拉巴坎德勒黑拉，荣耀都归给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赞美你的得胜，赞美你的得胜，因为你是军队的大元帅，你是得胜的大元帅，你是得胜的大君王。呼拉巴山德勒黑拉，曼德勒黑拉巴松达，曼德勒黑拉，谁能拦阻神的心意呢？谁能拦阻神你的旨意呢？瓦卡拉巴松达。没有人，没有势力，没有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人的势力，没有任何邪灵的势力能够拦阻神你的作为，能够拦阻你在神在中国的作为，没有拦阻神你在中国的旨意。呼卡拉巴山德勒黑拉曼德勒黑拉巴松达亚拉巴卡拉巴松达呼拉巴山德勒黑拉曼德勒黑拉巴松马耶拉库斯达马耶拉库斯达亚拉巴松达黑拉巴松达。奉耶稣名要宣告复兴，宣告复兴，宣告复兴，要临到华人教会。奉耶稣名宣告宽阔又功效的门，宽大又有功效的门，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华人教会打开，为华人教会打开，为华人教会打开。呼拉巴松德勒黑拉，主说我开的门任何人都不能关，我开的门任何势力的人都不能关，我开的门谁也不能关。呼拉巴松德勒黑拉曼德勒拉巴松达曼德勒拉巴松达瓦拉克拉巴松达。我奉耶稣名宣告，神要在中国行拔出拆毁的工作，拔出拆毁的工作，神要拔出拆毁，拔出拆毁，一切拦阻教会复兴的，一切拦阻华人教会得复兴的这一切的障碍，奉耶稣的名拔出拆毁，拔出拆毁，毁灭倾覆，毁灭倾覆。主啊，你要来在这建立，奉耶稣名在这建立，奉耶稣名宣告，神要在这建立，在这建立华人教会，在这建立华人教会，复兴公义，圣洁悔改，复兴公义，圣洁悔改，复兴公义，圣洁悔改，圣灵恩膏，圣灵恩膏，圣灵恩膏，都要恢复，恢复在华人教会中，恢复在华人教会中。祷告的运动要兴起，祷告的祭坛要兴起，祷告的运动要兴起，祷告的大军要兴起，敬拜的大军要兴起，复兴的运动要兴起。哈利路亚，谁能拦阻，谁能拦阻，谁能拦阻神来行这大事呢？奉耶稣名宣告，没有谁能拦阻，谁也无法拦阻。哈利路亚，主要感谢你，你是军队的大元帅，你是得胜的大君王。感谢你率领你的军队，在这逾越节上来了，耶和华的大军上来了，在这逾越节上来了。主啊，你向你的军队吹起了号角声，哈利路亚，时候到了， 主啊，你的军队要行军了，时候到了，你的军队要迎来复兴。哈利路亚。主啊，你要将极大的得胜、突破、复兴、宽大有功效的门赐给华人教会，赐给那合你心意的人。哦拉巴山达勒黑拉，哦拉巴山达勒黑拉，他们要兴起发光。那合你心意的人，被你隐藏很久的人，奉耶稣的名，未曾向巴利屈膝的，不止七千人，在华人教会隐藏的，奉耶稣的名兴起发光。奉耶稣的名，你的光已经来到，兴起发光，兴起发光，来听神的号角声。是你兴起的时候，要开始有影响力，要开始有影响力，要开始有影响力。主啊，感谢你，是你的军队要行军了，魔鬼就四散逃跑，仇敌就四散逃跑，你的军队就开始得地为业，得地为业，得地为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主，荣耀都归给主，荣耀都归给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今天晚上做了极美好的工作，荣耀都归给你。不是哪个人做的，是神你自己美好的心意，你美好的工作，你的旨意要通行。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这一期的祷告都达到你面前，我们要看到新事大事，又大又难的事被实现。我们要看到一个更新改变要临到华人教会，要临到中国。你的荣耀要降临，你的得胜要彰显，你的膀臂要显露，荣耀都将归于你的名，你的名再不被受亵渎。哈利路亚，在中国荣耀你的名，在华人教会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